活在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中。安德烈·沃麦克，第十六章，理解神的爱。在新的创造中，神已经通过耶稣所做的提供了我们需要的一切。我们所必须做的就是先明白恩典提供了什么，然后学会如何在其中安息，相信神，并用信心拿到他已经提供的东西。虽然这个基础性真理有很多应用，但它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我个人与神的关系。它深刻影响了我对神有多爱我的理解。基督徒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都是这个关系的结果。很多人试图找到某种公式，他们想找到某个秘诀，找到他们可以遵循的两三步，某些他们可以做的事。他们把神当成了老虎机，给我个能插进去的东西，让我一拉杆就能让神出来。神的事不是这样运作的。我从这一切中学到最重要的真理，就是神对我的爱是没有条件的，这与我做的任何事都无关。神对我的爱始终如一，他绝不会因为我的表现而上下波动。当我表现好时，神不会爱我更多，而当我表现不好时，神对我的爱也不会减少。我渐渐认识到神的恩典、神的爱、恩宠和对我的接纳是无条件的。这与我是怎样的人毫无关系，这完全取决于他是怎样的神。他爱我，并不是因为我可爱，而是因为他就是爱。这是这一真理最伟大的应用之一。不受控制的情感。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。约翰一书四章九节。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？这种知识不是基于感觉或情绪，感觉或情绪有时会很危险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九节说，那些不敬虔的人超越或越过感觉，就放纵私欲淫荡。私欲淫荡这个词因为今天不常使用，很多人把它跳过去，没有真正考究它是什么意思。这个词是指不受控制、无拘无束的强烈的肉欲或欲望。这段经文描述了未来的世代将放纵私欲淫荡，一种不受控制、无拘无束的情绪、感觉和欲望超出了自然的正常的情感使用。我相信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。今天这个时代对于情绪和感觉的强调已经远远超出了神的意图。今天的人们已经把情绪和感觉提升到一个完全不敬虔的高度。成千上万的人告诉我他们很抑郁。当我问他们问题出在哪里，是什么令你感到抑郁呢？他们回答说，我想不到什么具体原因，但我只是感觉如此。除了所谓的感觉，他们为自己的抑郁找不到任何理由。我们已经将感觉提升到了这样一个高度，如果我们感觉不到，那一定不是真的。然而情感是善变的，神给了我们情感，把情感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是可以的。但是当你完全让情感支配你，你表现的就会像一个孩子。孩子说，我感觉不想去做。作为家长，你得说，我不管你感觉想不想去做，我已经告诉你去做，现在起来去做吧。你并不总感觉想去上班，但作为一个人，你必须起来去做你需要做的事。只有我们当今被宠坏的、富足的这代人才有这种奢侈，只做他们感觉想要去做的事。难养的。一两代人以前，人们还在为生存而挣扎，他们的感觉并不重要，他们没时间闲坐着来辨别自己的感觉，他们为生计而忙碌，根本顾不上别的。但现在，我们有时间坐下来想，我觉得你不再爱我了，我感觉不想做这个。当你总像婴儿一样吮吸着大拇指，是没法赞美神的。把你的拇指从嘴里拔出来，长大成人，别再让感情做你的主宰了。成千上万的人对我说，但是我感觉不到神爱我。我回答说，那只说明你的感觉是错误的。 哦，但我必须感受到它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感受到呢？如果我感觉不到，它就不真实。这实在太愚蠢了。今天正是这种态度摧毁很多的婚姻。如果每个配偶都完全按照应有的方式对待他们的伴侣，那当然很棒。但是你结婚的对象是一个堕落的凡人，他们说话做事并不总能恰到好处，你需要成熟一点，给你的配偶一点空间，允许对方有时犯点错误。无论他能不能完美地对待你，你都应该做正确的事，而不是做你感觉想要做的事。你可能感觉不到他爱你，但你知道他是爱你的。也许你的配偶对你说他爱你说得不够多，有些人就是我所说的难养的那一类。有些马你几乎可以把它们饿死，但它们看起来仍然很丰满，这些是好养的。其他马你可以一直喂饲料喂个不停，直到它们死于肠绞痛，因为它们吃得太多，但它们看起来还是很瘦弱，这些被称为难养的。现在我们都变成难养的，因为我们将感觉提升到一个高度，我们必须感觉到才相信，这是不成熟和幼稚的表现。情绪和感觉有他们的用武之地，但不应该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主宰。我们已经到了必须感觉到一切的地步，这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情绪和感觉，变成了放纵私欲。控制你的情绪。有些人可能知道真理是什么，却不放在心上，他们听凭自己的感觉操纵他们，这非常属肉体，甚至是邪恶的。这是神造我们的原本形象的歪曲。前一阵子我听了一个讲道录音，这位女传道人讲的大部分都非常好，然而在她举的一个例子中，她提到了一个朋友的女儿有些毛病。她为这个女孩咨询时，女孩说，但我的父母对我不好，他们不尊重我，他们没有做这没有做那。这位传道人在录音带上说，我认识这个女孩的父母，他们虽不完美，没有把每件事做得面面俱到，但他们女儿说的话不是真的。虽然这对父母并不完美，但我知道他们是爱和尊重女儿的。然后他说，我知道这个女孩是错的，但我没有纠正她，因为她是对是错都没关系，对她来说，她感觉到的就是真实的。我一听到这里，立即把录音带拿出来扔掉了。我厌恶这种错误的教导，我极端的厌恶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但就是这样啊，对那些人而言，他们的感觉是真实的。这种教导具有欺骗性，让你得自由的是真理。以上的例子中，正确的做法是阻止这个女孩继续控诉她的父母，告诉她你的看法是错的。只有当你开始明智起来，并意识到你一生中遇到的人不可能个个都完美地对待你，只有当你不再一被冒犯就责备他人，并开始承担自己的责任时，你才会长大和成熟。你可能会对某些事情的感觉极为强烈，以至于它是不是真实的都无关紧要，对于你来说它是真的。但我告诉你，只有真理，真正的真理，而不是你所感觉到的真理，才让你得自由。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，我有一个名为《驾驭你的情绪》的教导可以推荐给你。神想要你控制你的情绪，而不是让情绪来控制你。我就是感觉不到。当人们来对我说，能请你为我祷告吗？我就是感觉不到神的爱。我会引用约翰一书四章九节对他们说，难道你不知道神爱你吗？耶稣都为你死了。哦，我知道耶稣为我死了，我知道神爱我，但我就是感觉不到。当我听到这话，简直想扇他们一耳光。你知道神爱你，但你感觉不到，你身上没有起鸡皮疙瘩，你此刻没有什么强烈的感觉，所以因为你感觉不到被爱，你就可以忘掉真理，忘掉现实，忘掉神的话，就是因为你感觉不到。祷告我们能感觉到是放纵私欲，这是出格、乖张、邪恶，你用不着总得有感觉。没有借口。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约翰一书四章九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如果你理解这些经文，你就没有任何理由抑郁、沮丧，感到挫败或孤独。你可能认为你有理由，但你没有借口。如果你能默想真理，说，父啊，你爱我，你就拥有了足够的知识，让你摆脱情感的束缚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罗马书五章八节。神通过耶稣赐给我们的爱，并不是对你的善良的回应，或因为你读经祷告进食配得才给你，也不是因为你谦卑下来开始要做个好人所以赐给你。思考一下这句经文所说的，在我们还是罪人时，神已经把他的爱赐给我们，甚至为我们而死。宗教伪君子。你可能是一个行为相对较好或较糟的罪人，但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，并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与其他人相比，你看上去可能很好，但与耶稣相比，我们都冒犯了神，离神想要我们达到的高度很遥远。主不会从天上看着任何人说，哦，他们太接近了，他们太棒了，我们必须帮他们一把。不，用神的标准完美来衡量，没人能达到他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。我们没有人值得神派他的儿子替我们死，没有人配得神的爱。在你理解神多爱你之前，你得先停止过分自爱，不要以为神如此以你为傲，以至于没有你他活不下去。你必须走到自己的尽头，不再依赖自己，并看清你的光景究竟如何。我虽然八岁时就重生得救，但真正经历生命的翻转是在十八岁那年。在那之前，我变成了一个宗教法利赛人，我生活得极其圣洁，甚至超过了教会的牧师。我每周带领信主的人比他还多，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亵渎的话。我现在差不多六十岁了，一生没有喝过酒、抽过烟，甚至连咖啡都没尝过。我虽然当时过着圣洁的生活，但却陷入了信靠自己的良善这一欺哄中。如果我一直像那样，认为靠自己的良善理应得到神的爱，我就不会得到神有多爱我的伟大启示。但是在1968年3月23日，我18岁生日时，神在我眼前拉开了帷幕。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启示，他的光照在我身上，让我看到了自己真正的模样。虽然我重生了，但我是一个宗教伪君子。神的开头。你可能曾经撒谎、偷窃，有过不道德的性行为，干过我从未干过的坏事，但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像我一样看清过自己是多么恶劣的一个罪人。那天，我从神的角度看自己，看到我有多卑鄙，我的虚伪，我的教条，并且走到了自己的尽头。我把自己翻了个底朝天，为我的罪忏悔了一个多小时之久。我完全期待着主会杀了我。在我十二岁时，有人告诉我是神杀了我父亲，使我认为那是神对我们的审判。所以，当我意识到自己有多坏时，我以为神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一点，满心以为他会当场把我杀死。我说的是实话，一点都没有夸张。我没有指望还能活过那个夜晚，所以我坦白了一切，不是我的行为，还有我的想法、情绪和态度。我把自己翻了个底朝天，希望在被杀死前忏悔的足够，这样至少他还会把我带进天堂。然而令我惊讶的是，当我把自己谦卑下来，不再把信心放在自己身上时，神的爱已彻底改变我的方式，涌流到我的生命里。有四个半月的时间，我被淹没在神的同在中，神是那样的爱我。 然而，如果我认为是自己做了什么事配得神的爱的话，我绝对无法理解他爱的深度。如果你还在坚持自己的意，那你就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神的爱。你必须来到自己的尽头，这就是神给出旧约律法的原因，来揭示我们有多么不敬虔，以此把我们带到自己的尽头。律法定我们的罪，它是苛刻的，它的目的就是带你到自己的尽头，因为只有你走到自己的尽头，你才能找到神的开头。